各位弟兄姐妹朋友来宾大家晚上好，很开心来到这里，可以跟大家一块度过一个周末，一起来思想永恒的道理啊。我们有这样一个题目哈，就是让未来来影响来改变我们的当下。所以今天呢，我们要开始来思想人生的道路，叫做再思人生路。先稍微解释一下，刚才苏长老他有介绍我，他说我是哪儿的，是使者的。我其实不是使者，我是海外校园的，海外校园的。说这个意思呢，就是我在那个门口的桌上带来一些我们出的纸的刊物，我们有杂志，海外校园杂志，可能是在北美最早出的像大陆背景的知识分子传福音的刊物，这是1992年就出版了，到现在已经快30年了啊。这个我呢是在这个机构呢，我在他这个机构做总干事。很多大陆背景的人他会问说什么叫总干事啊？那一个机构叫总干事，我说总干事就是别人休息你干事。别人休息你干事，就你总干事就对了哈。所以我们要多多的服侍主，多多的干事啊。那个杂志在外面大家走的时候可以拿一些回去看啊，也可以呢传给别人啊。我想明天我会把我们的那个杂志的二维码打出来给大家看，这样大家就可以在手机上阅读了。我们再来思想哈，人生的道路。所以我们首先要思想的呢是人生。有人说呀，人生说来说去说的特别大特别玄，说人生呢其实就是四件事儿，就是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就四件事儿。他说第一件事呢是人要怎么样，人要吃饭，你们知道听说过这个段子吗？人要吃饭，然后接下来人要怎么样呢？要睡觉，吃饭睡觉，然后人还得上班，人还得娱乐。他说人呢，人就等于吃饭睡觉上班娱乐。他说的好不好呢？就有人就不同意了。有人说人不能这样说，你说因为人光是吃饭睡觉上班娱乐，那猪呢？猪也吃饭也睡觉，对不对？想想猪就是不上班而已，对吧？那他们就想，就说如果一个人，这个人呢不会娱乐的话，那人还剩了什么呢？刚才说的四件事，他没有娱乐，一个不会娱乐的人成了什么呢？成了只会吃饭睡觉和上班的人。他说这样的一个不会娱乐的人呢，就成了一只会上班的猪。听懂他说的这意思吗？因为猪也吃饭也睡觉，然后呢猪如果加上上班，就成了一个不会娱乐的人。我们不能这样来说，我们要来思想人生当中更重要的东西。刚才苏长老也说到，我是北京人，我从北京来，我也生长在北京。有人告诉我啊，说你现在去北京，你到北京的城的中间，北京啊是个四四方方的那么个城，北京的原来的城特别是那个样子，这个到北京城的中间去坐北京的地铁一号线，北京地铁有好多号，现在已经十几号都出来了啊。他说你去坐北京地铁一号线，从最东边一直往西坐，你就明白什么是人生了。说坐地铁可以体悟人生啊！我是北京人，我听到人家说这话真去坐了一回，特意去坐了一回，到北京的大东边啊，那个北京地铁一号线横贯北京城，我去坐。你坐在地铁上啊，有个特点，坐在地铁上啊，你看不见外边，地铁嘛它从地下开的，看不见外边，你只能听见那些车站上的每个那个收音里边的那个报站名报站的那个声音，你听到它的声音你就会想外边。你坐上那个起点站坐上车以后，他给你报哪儿呢？他说建国门到了啊，国贸大厦到了。那是什么啊？让你想到说一个人要走向世界，要建国门嘛，国贸大厦嘛，国际贸易走向世界，人的心情是很振奋的。然后你接着听起来他报站报到哪儿呢？他告诉你说天安门到了。你光走向国际还不够，你还要走向权力，天安门代表权力，他走向天安门。 然后再往前报到哪儿呢？说西单金融街到了。这代表什么？代表财富，你要走向世界，走向权力，走向财富。然后接下来那个北京地铁一号线那些站名啊都很好听的，叫木樨地。木樨是什么呢？是桂花。然后还有木樨地，有万寿路，有这个玉泉路，有五棵松，你看都是松树啊，泉水啊，这个美好的东西。你正想的越来越飘飘然，越来越高兴的时候，一个沉重的声音出来了，说八宝山到了。你们知道八宝山是什么地方吗？八宝山是墓地。他说你在这儿，你就从人生一开始起步，然后到人生最后的那个终点。那人生真的是那样吗？其实我们要再次的来思想，我们的人生不能被就是在世界上这几十年来框住，我们要看到人生的未来，从未来，从将来来看我们今天的生活，让我们重新认识我们今天生活的意义啊！这是我们今天要思想的。人生最重要的是什么？人生最重要的是要走在正确的道路上。那我们先来读几节经文，这几节经文呢是旧约圣经当中诗篇第十六篇，我们要读它的第一节和第二节，还有它的最后一节第十一节。大家在，请大家看着荧幕跟我一起来读，请。神啊，求你保佑我，因为我投靠你。我的心啊，你曾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这个中间有几节我们没有读，我们注意到这个诗篇呢，特别是讲到了人生的道路。哎，我把它给摁没了，对不起，回来，还没到这儿。从哪儿是可以有一个红点出来呢？这儿吗？还是不对。等一等啊，我不太会操作它这个，谁能给我把？好，我在这儿想说的是，第十一节说，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生命的道路，在圣经当中，特别是在这节经文，告诉我们每个人要想，要看自己的生命的道路。当我们的生命道路是在神的手里的时候，是在神的手里的时候，神要护佑我们。当我们投靠神的时候，神会成为我们一切的祝福和我们一切的帮助。这是特别有名的几节经文，我盼望我们今天来的每一位弟兄姐妹，特别是追寻真理的朋友们，还没有信主的，今天晚上可以从这几节经文当中呢，来思想到人生当中最重要的是走在上帝给我们定规的道路上。因为在上帝的定规的道路上有满足的喜乐，这个经文最后这一节说，在神的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走在上帝给我们的道路上才是人生最最重要的事情。那我接下来呢要也请大家回忆一下自己的过去啊，特别是我这个年龄的啊，就比较稍微年长一点的，我要给大家看一段视频。这个视频呢是叫做听诊器传奇啊，是原来是美国人贴在 YouTube 上的一段视频，我把它稍微改编了一下啊，让我们来思想我们的过去，从过去呢来想我们的现在，然后呢再来想我们的将来。如果你是很年轻的，你没有听过这个的，那恭喜你，说明你特别年轻。但是你也可以从这个当中呢增加一些阅历啊。这是我小时候听的东西啊，我们来放给大家。一个美国的中西部的农民进了城，看什么都很新奇，他看到地上有一个听诊器，在想这是什么东东。学着医生的样子拿起来戴上，听什么呢？ 他愣住了，再听，还能听什么？都听过了，还有什么地方需要听呢？他想到了自己的心。短片就放在这儿，请大家开灯啊。最后这个短片呢，最后提醒我们，最后要听自己心里的声音。我们的心里有那个哈利路亚的声音吗？我们是走在神给我们的道路上的人吗？盼望今天晚上我们一起思想这个题目的时候，也让我们的人生能够跟神的祝福能够在一起。有多少人刚才播的那些短的那音乐，每一段你都听过？哇，只有诗班的人听过吗？说多数都听过的有多少？多数都听过的举手的我就恭喜你，说明你跟我一样老了。没有，这叫阅历，这叫啊。我们在回忆过去的时候，就想到我们怎么面对现在的世界。其实过去的经验是值得注意的，过去的历史也值得注意的。我看到刚才领我们唱诗的多数都很年轻，我就很羡慕他们年轻。我想到在我上大学的时候啊，上个世纪80年代啊，70年代末80年代的时候啊，我记得1980年的时候我读大二，当时中国有个最有影响力的这个刊物，那个时候没有这种电子刊物，都是纸的刊物。那个刊物叫什么呢？叫《中国青年》。有人知道这个刊物吗？《中国青年》。《中国青年》上发表了一篇署名潘晓的读者来信。这个来信可能有些人还记得。这个来信呢，就代表了当年的年轻一代的心里边的话。因为那个时候啊，什么共产主义理想啊，学雷锋啊，已经没有什么人相信了。但是西方的好像是比较进步的现代的东西啊，什么或者是古典的黑格尔啊，黑格尔啊，达尔文啊，巴尔扎克呀，雨果呀，这些年轻人也都不能满足了。这个潘晓的信里说什么呢？他说，历史在前进，可是我触不到它有力的膀臂。有人说世上有一种宽广的伟大的事业，可我不知道它在哪里。人生的路啊，怎么越走越窄啊？这是当时代表了当年的年轻人的一个困惑。当时是在全中国啊，上上下下大大小小男女老少引起了热烈的讨论。结果呢，讨论了半天有结果吗？讨论了半天却没有结果。没有结果，最后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发生了就是汹涌澎湃的出国潮。所以我就在那个出国潮中，我就离开了中国，来到美国来学习。这个出国潮 从那个时候开始，八十年代初，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到现在一直汹涌澎湃，这已经持续了三十多年了，还在这样做呢。你不要觉得就这些东西是太老太老的东西，其实现在的人一样，只不过是不同的形式。我读到一则消息，这是前两年的事情，西安中学有一个高中生，高三的学生叫林嘉文，双木林啊，嘉奖的嘉，文章的文，有人知道这个名字吗？林嘉文，西安的一个高中生，西安中学的一个高材生。这个孩子是一个非常优秀的高中生，个子也高高的啊，看相貌很好，很阳光的一个男孩子。这个男孩子是个学校里的学霸，年级学习的前几名。高三的学生已经写了两本宋史，宋朝历史，宋史的专著，正式出版的专著啊。这个宋史的专家读了这个高中生写的宋史专著以后说，写得好，比我的博士生写得还好。你看人才高三的学生就有了这么深的学术造诣，就已经出书了，出专著了。可是这个学生林嘉文，这个可爱的男孩子，高三学生，他在2月23号啊，那时候大概是春节前后，他从自己家住的四层楼上跳下去，就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人怎么都想不通，这个孩子哪儿都好啊，有什么让他想不开，让他结束自己生命呢？他跳楼之前是非常理性的，他写下了一封信留给他的爸爸妈妈，向他爸爸妈妈道歉，说爸爸妈妈对不起，对不起，他知道他跳楼一定是伤他爸爸妈妈的心的，他说对不起，他说但是我不能再活下去了。他说为什么呢？他说因为未来，就是将来的事情，他说未来的事情我已经看透了，对我没有吸引力了，活下去太没有意思了。你看他是沿着人生的路往前看，但是他看的方向大概不对啊，他就觉得人生是没有积极意义的。他说早就看到了那个不能超越的界限，没有意思，失去了生活下去的信心和勇气，就跳楼了。在他之前比他更早几年的时候，北京的一所大学叫中国人民大学，离我家不远，我家在北大住，我妈妈是北大的老师，我们家住北大，人大离我们家不远啊，我姐姐上的就是中国人民大学。那一年中国人民大学前六个月一共有六个学生跳楼自杀，平均每月一个。你想想那些也都是天之骄子啊，在最好的学校里上学的，人大的中文系的教授，还是个博士导师，叫于红，这个彩虹的红，于红，他就写评论，他很痛心呢、啊，他就写评论，他说自杀不易啊，他可是怎么有这么多人自杀呢？他说自杀不易，然后他后边又说了四个字，他说活着更难。他说自杀不易，活着更难。他写下这话没多久，他自己也跳下去了。也是跳楼自杀的，你去查查。所以这个事情是要我们注意的啊！啊，北京大学有一个学者啊，叫徐凯文吧，叫徐，我看看，我查一下我的资料。这个北大的这样的一个老师，他就发明了一个词，他发明了一个词叫什么呢？啊，他叫这个发明这词的人叫徐凯文。徐凯文副教授发明一个词，他说现在的人有一种病叫做空心病。空心病，什么是空心病呢？他把它叫做价值观缺陷所导致的心理障碍。从症状上来说，像忧郁症，有孤独感和无意义感啊，这样呢让人进入那种孤独和无意义感，让人失去了生命的方向，人生的道路出了问题了。这是我们今天要思想的，人生 要选对你所走的道路，要选对道路的时候要看清道路的方向。给大家看一个油画，这个油画上面我底下名字已经写了，这个写的是古希腊的一段神话这个的名字叫做赫克里斯的选择。如果你熟悉希腊神话的话，希腊神话里边有一段，大家都知道有个大英雄叫赫克里斯 Hercules， 赫克里斯。这赫克里斯啊，他成年以后有12件丰功伟业，那希腊神话讲到他还没有做这些事的，他刚刚成年，他从他的出生就很奇特，他的孩童时代也有很多不平凡的事情。那现在呢，他成年了，他要走向世界，他走向世界的时候，开始他的成年以后的生活的时候，走到了一个岔路口，这个路是一直走到前面岔开了，有往左的路和往右的路。希腊神话里写说有两个妇人向他走来，一个身穿白衣典雅端庄咱们这个色彩不是太清楚，应该是这一位吧。还有一个呢，身穿绣袍美丽芬芳大概身上撒了很多法国香水，所以还是芬芳的。这个人就对他说，那个穿绣袍的穿绣袍的这个对他说，他说我知道你正彷徨于中途，你前面有个岔路嘛，你不知道要往哪儿去。他说你不知道往哪儿去呢，好办，你就跟我走吧。接下来这个希腊神话里有一大段词，我把它放在荧幕上，谁愿意看可以往下去看。这个不走了，挑几句念给大家听。他就讲说你要跟我走，我这条路为什么好呢？你看我这个路上没有烦心的事儿，没有操心焦虑的事儿，也没有疾病和痛苦。你呢，终日坐在盛宴的席上，听着歌者的唱奏，你有美酒，有衣袍，有很舒服的床榻，你也不会没有恋爱的快乐。说这个女郎们都爱你群星熠熠在天的时候他们唱着歌送你入睡，这样的一个生活好不好啊？你们觉得呢？特别是我们当中比较年轻的，你们觉得这样的生活好不好啊？这个女郎向他展示了这样的一条生活道路，你觉得他是好还是不好？大家都很困惑的看着我你们觉得这个生活好不好呢？人会觉得这个生活好像说起来比较不那么高大上，比较不那么正确，但是人的心里还是会喜欢这样的道路的。谁有平顺的路不走，专门要去走那个坎坷的路呢？谁会有那个舒服的生活，不过一定要去过那个艰难的生活呢？说一个父母给一个他们一对年轻父母有一个女儿6岁的女儿，父母因为女儿一直要求，这个父母呢就答应了给女儿买了一只宠物猪，很小的那个长不大的宠物猪。那买了宠物猪以后呢，父母就跟这个女儿说女儿啊，爸爸妈妈爱你，也听你的话，给你买了宠物猪了，从今以后呢，你也得从中间做事情，也得学习功课。这个宠物猪来了有3件事，第一要喂猪，第二呢要给它洗澡，第三呢还要常常带它出去遛猪嘛，跟遛狗似的要遛猪，所以要吃饭，要喂它吃饭，要带它洗澡，要遛猪，你挑一个吧，你挑一个事情做咱们家三口人嘛，你挑一个事情做。你们知道那女孩说什么呢？那女孩说我选择做猪，因为那最舒服嘛，对吧？一样我们知道赫克里斯最终的选择是什么呢？他没有选择这个道路，他选择的是白衣人给他的道路，他选择的是白衣人给他的道路，所以他的这个选择就被后代历代的人称颂，所以这个 The Choice of Hercules， 赫克里斯的选择成为了英语当中的一个像成语一样的表达，就是说人做了正确的选择 啊，做了正确的选择啊，他最后在这个他的人生也做了很伟大的事情。可是其实你仔细去读赫克里斯的事情啊，你读希腊神话，仔细去读吧，你发觉其实他不是因为他想吃苦而选的那条路。因为这个白衣女子跟他说的是啊，他说你走我这条路。白衣女子在让他走这条路的时候呢，做了一个特别重要的这个很有说服力的这样的话跟他说什么呢，他说你跟着我走这条路呢，我这条路有未来。我这条路未来，我这条路的尽头是永恒，永恒会有神等在那里。当然这个神还不是我们圣经中说的神，但是他的意思很清楚，就是说你不要看路上的东西，路上的东西再难再苦你都不怕，因为你要看到，当你看到了那个未来的美景的时候，这一切都值得。所以赫克里斯呢，他最终选择了一条艰苦的路，是因为他看到了那个路的尽头。这是圣经上的话，你看，有一条路，人以为正，至终成为死亡之路。在人生道路选择的时候，什么样的选择是正确的选择呀？是你看到那个终点的，那个终点是决定你的选择是否正确。我说清这个意思了吗？选择人生道路的时候，不是看路上的风景，路上的风景远没有路的终点、路的目的地而重要。我再说一次，人生的目的地决定人生的价值。我说清这话了吗？人生的目的地决定人生的价值。为什么我要这样说呢？因为我们从小到大所受的教育告诉我们，只重当下的，不要管将来，只要一时的享乐，一时的高兴就好了，你不要去追求人生的永恒的归宿。你看台湾有个歌手叫叶倩文，你们听过他的歌吗？叶倩文曾经参加在中国登上中国的春晚，在春晚上他一曲一首歌唱红了，你们知道是哪首吗？他唱的是潇洒走一回。他唱什么？他唱我拿青春赌明天，你用真情换此生，岁月不知人间多少的忧伤，岁月不知人间多少的忧伤。那你的答案是什么呢？他唱何不潇洒走一回。他有答案吗？他没答案，他就说你不要去想人生的答案在哪里，你就潇洒的走吧。于是他在台上载歌载舞，其实这是一种误导吧。香港有个影星叫周润发，现在也还在演，不过现在没有以前帅了，现在老一点了啊。周润发在很帅很红的时候，他跟那个吴倩莲给一个手表拍广告，我记得那个时候在中国大陆铺天盖地的，看过好多次就记住了。这个他给他拍的这个广告里呢，有一句话特别经典，他在那个广告里好像是演一个飞行员啊，从在天上飞行打仗回来，然后他的妻子迎接他，两个人在一起很甜蜜的时候，那个广告的那个伴音，广告的那个词就出来，你们还记得怎么说呢？他说不在乎天长地久，他说只在乎曾经拥有。他说的对吗？天长地久跟曾经拥有哪个更重要啊？啊，特别是我们年轻一点的朋友们，天长地久跟曾经拥有哪个更重要？如果你谈恋爱的时候，你跟你相爱的人在一起的时候，天长地久重要还是曾经拥有重要啊？哎，你们都不敢回答我啊。潇洒走一回吗？天长地久吗？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乎曾经拥有吗？这都是这个世界给我们的错误的东西啊！我们今天晚上是一个反思清理的时刻，天长地久和曾经拥有哪个更重要，哪个更宝贵啊？当然是天长地久了，对不对？你天长地久你就一定拥有吗？那曾经的每个曾经你都拥有，你才天长地久。你光曾经拥有然后你又失去了，那你哭吧，对不对？失去了以后哭吧，难受吧，流泪吧，对不对？我们要想到哪个更重要，哪个更宝贵。 所以这也是我们这两天思想的一个思路，就是我们要看得更远一点，不要被我们眼前的或者说我们过去曾经经历的这些东西限制住，要看得更远。我再提一个问题给你们啊，一个人从10米高的地方跳下来，在空中画出曲线还做着动作，他是在干什么？他在干什么？一个人从10米高的地方往下跳，在空中做着动作往下落，这个人是在干什么？花样跳水。回答这样的人都心里都特别纯洁哈，特别纯洁，都是从特别从正面的方面来看。还有别的可能吗？从很高的地方跳下来，在空中还在动，这样跳下来，他是干什么？你要看他跳下去的目的地是什么样的地方。如果下边是一池清水，很深的很干净的清水，游泳池那样的水，你可以说他是在花样跳水。如果他下边是柏油路呢？如果是水泥地呢？他是在干什么？他是在自杀，他是跳楼呢？是我说这是什么意思啊？就是故意把他说的这个夸张一点啊，是想说他在空中这些呢是他的过程，最后边到下边呢是他的目的地。这个不同的目的地定义了过程的意义。如果目的地是水的话，你这个过程你可以叫它跳水，它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那如果底下是坚硬的柏油路的话，它这个过程就变成了一个取死的走向灭亡的过程。什么意思啊？过程的意义由目的地来决定，目的地错了，过程潇洒都没有什么意义。这是我们要想的。我们从小受的教育是什么？我的过去每一天加起来就等于我的现在，我的过去跟我的现在要决定我的将来。想想看，你们在学校学的是不是这样？我们读的书是不是这样？那就很危险了。我的过去的每一天已经定在那儿了，它决定了我的现在，我的现在跟我的过去又决定我的将来。如果我的现在有问题的话，我的将来也好不哪儿去。而圣经告诉我们，让我们走在神的路上的时候，是要看到神，抬起头来仰望他，在他的庇护当中，在他的那个光明的未来当中来看我们现在。而将来是可以改变现在的，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将来是可能改变现在的。你看啊，有一种农药在国内啊，叫做1059。关于这个1059的名字，那个农药是杀什么棉铃虫啊，什么蚜虫啊，是一种很毒的农药，现在是禁用了，因为环境保护的关系。这个农药取名叫1059的时候啊，是因为它有好多种说法。有一种说法是说，因为这个农药的研制过程当中呢，它失败了1058次。失败了1058次，你看它的过去，一次两次三次四次，一直到1058次，全都是失败的记录。失败了1058次，那是多么让人沮丧的一件事情啊。如果那个试验农药的这些人就停在这1058次上不往前走了，那所有过去这1058次的失败怎么样，都是很让人觉得没有让人沮丧的这样的记录吧。但是因着1059次这个农药最后的成功，1058次过去的失败怎么样，被那个前面的那件事情重新写了。所以这些人是很开心的说这件事儿，很骄傲的说，我们就叫1059，失败了1058次又怎么样呢？我们最终的那个终点的辉煌改写了过去的失败。我说清这个意思没有啊，我希望大家能跟着我一起想一想啊。就是说我们过去不管怎么样，现在不管怎么样，当我们能够进到神所给我们带来的那个未来当中去的时候，那地方所来的光要驱散我们过去一切的黑暗，要重新定义我们生命的价值，也给我们勇气，给我们力量，让我们的人生从此不再一样。 这个是神给我们最大的祝福。那么我们过去在生命当中呢，有很多很多的啊，这个似是而非的东西，有很多过去别人放在我们脑子里的东西其实是不对的，但是我们不知不觉的就接受了。那我们在思想神给我们的道路的时候，在思想那个永恒美好的未来的时候，就需要有一个反思。你像我小时候啊，我小时候是中国有一段特别社会秩序特别乱的时候，叫做文化大革命时期，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你就看到人的那个想法的那个混乱，现在回来想，我们从那边过来的时候不觉得。每天早上我们大家都一块唱一首歌，早上六点半吧，大概是全国的所有的收音机啊、电台啊，大家都是一个声音，那个很雄壮的声音，很美的声音出来唱什么呢？唱《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然后说呢，他为人民谋幸福，喘一口气儿就呼儿嘿呦。他唱歌的时候呼儿嘿呦，然后说什么？说他是人民大救星，什么意思啊？他是神，他是救世主啊！呼儿嘿呦，他是人民大救星，他是人民大救星。每天早上啊，每天早上我们起来一定唱的，一定会听到这个声音的。那同一天的晚上，十点还是十点半的时候，大家都要熄灯的时候，全国的电台也都联播，一个声音响起来，很雄壮的前奏响起来，是那是国际歌，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然后唱什么呢？唱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早晨刚唱完他是人民大救星，晚上唱从来没有什么救世主，然后就睡觉，睡完觉起来一睁眼又是他是人民大救星，晚上又唱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你看，其实我们当时受的那个教育是矛盾的，是矛盾的，但是不觉得，谎言重复多了你都不知道了。我们今天呢，要重新的来思想，要重新的来思想，要进到那个真正的真理当中去。圣经的第一本书《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说，起初神创造天地，神是一切的来源，一切美善啊真理的来源，它本身是真理，神是创造者，神是恩典的源头，神不仅创造了你我，而且把他的灵给我们。圣经上说神吹气在人的鼻孔中，人就成了有灵的活人。所以人是从神创造来的，人不是动物啊，动物啊，行尸走肉啊，动物啊，禽兽啊，畜生啊，人不是这样的，人是有灵的活人呐。说一个老师跟学生说，说人呐，就是两条腿的直立行走的动物。你像人想想，其实这是对我们人很大的侮辱啊。他的学生就不高兴了，学生第二天上课的时候拿了一只公鸡给老师看，老师您说两条腿直立行走的动物，您说这是什么呀？那个鸡两条腿直立行走，那是人吗？这老师就改了，老师说人是两条腿直立行走的无毛动物。然后学生呢就把那个鸡的毛都拔了，再拿来说这样他就变成人了吗？人有灵啊，我想大家都同意，没有灵你不会今天晚上坐在这里，你有灵你才追寻人生的终极意义，你才追寻那种心底的那种爱，这些都是不能用进化论来解释的。神是我们的创造者，地上的所有生物唯有人是上帝这个造物主按照他的形象造的，所以我们应当追求神，我们应当走神所命定的道路。人不认识神，人否定神，人拒绝神的时候呢，其实拒绝的是自己。你把神拒绝了，你也把自己拒绝了，神的那个高贵，神的价值，神的荣耀就跟你隔开了当你把神拒绝的时候，你就成了两条腿直立行走的动物了。这不是我们呀。圣经上说的很清楚啊， 圣经上说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人的价值在于我们的创造者是伟大的。又说神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人不能参透，所以人会有空心病啊，人会抓不到人生的意义啊，人会自杀呀，人会自己就了结了自己。这是因为我们跟我们的创造者，跟神对我们的爱隔绝而造成的。这两天我们还要更多的来讲这件事情。圣经上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个独生子说的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从神那儿来，把神的爱活给我们世上的人看，他把神的爱，把神的道理在我们面前显明，让我们这些虽然没有直接见过他的这些人呢，也可以知道神的本质，知道神对我们的爱，然后我们借着相信耶稣基督呢，可以回到爱我们的神那里去。人若是不在神的恩典当中，不在神的道路上，那么人的生命四个字就可以概括。什么字儿？人第一是要生下来，对吧？第一个字是生，第二个字是什么？就会老。然后第三个呢？然后呢？是你说的啊，不是我说的。生老病死成了人生的主旋律，这是多么让人悲观的事情啊！我们的先贤呐，老子啊，写《道德经》的老子，他写《道德经》写到第五十章的时候，他就开始想人生，他想到人生是何等的无奈呀，生不由你，老也不由你，然后呢，病也不由得你，最后呢，又是一个死的结局。所以他就写，他写了四个字，他也写了四个字。他说人生是什么呢？他说人生是出生入死。他说人生出生入死，我一直以为啊，出生入死是写什么雷锋叔叔啊，什么什么共产党员啊，什么解放军战士啊，是这样来。其实比那个历史要早得多得多啊。老子写《道德经》的时候，他就把这句话写下来了。当人离开神的时候，人的生命没有希望，真的是灰暗的，叫出生入死。而耶稣来到这个世上，圣经上说他在我们还不认识他的时候，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这是神的爱就向我们显明了。耶稣说他是道路真理生命，只有借着他才能到天父上帝那里去。请大家注意下面这句话，从这儿耶稣说的，他宣告的，他请大家跟我一起来读吧。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多么宝贵啊，神给了我们新的一个四字成语，就是改了改顺序，但是意义完全不一样了。老子说人是什么？出生入死。耶稣来了，说他给我们带来一条新的生命道路，这个道路是什么？是什么？出死入生。耶稣基督是神为我们所定的新的生命道路，在这条路上出死入生就能通往永恒。而且神愿意把这个美好的道路借着神的爱指示给我们。我想到三十多年前，那个时候我在中国科学院计算所读硕士，那是一个十一月，那天我儿子出生了，我是班上比较年纪比较大的同学啊，所以儿子出生了，我从医院忙完了医院的事儿，跑回到我们的那个研究生宿舍，一推门里边一群人，还有别的宿舍同学都聚在一起呢，包饺子。那天他们在那儿包饺子，有擀皮儿的，有包的，在那儿特别热闹。我一推门我就喊，我说：“哎，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今天我当爹了。”然后同学呢都很善意，他说：“哇，恭喜你啊，你当父亲了，你升级了等等。”啊，时间过得这么快，现在我儿子都当爹了。啊，那个时候我边上 有一个美国老师教我们口语的美国老师，他就说了一句，他说祝贺你，他说你得了一个神那儿神给你的礼物 ，a gift from God。他说你得了一个从神那儿来的礼物。我说你说什么？你说什么？因为从来没有人在我耳边讲过神的事情，那是第一次人在我耳边说神，而且说什么？说礼物。说了这两个，他又加了一句话，他说你难道不知道今天是感恩节吗？我儿子是感恩节生的，就是感恩节那天 Thanksgiving Day。 所以他讲了三件事儿，我想提醒大家，特别是我们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们，神、礼物，还有一个是感恩。在我们没有走上神的这个道路之前，我们常常忽略这三件事儿。我们不知道有神，我们不知道神给我们预备了一份最好的礼物，因此我们也不知道向神感恩，所以我们的生活呀没有方向，我们的生活呀常常是灰暗的，是沮丧的，是碰壁的，因为我们没有活在神的恩典当中。那件事给我留下很大的印象，就一直就记着这三件事，神、礼物和感恩。后来我们才明白，特别是信了主以后，才越来越多的知道，原来耶稣基督那个马槽里的婴孩是神给全人类的礼物，神借着他让我们可以回到天父上帝那里去，可以进到永恒美好的未来当中去。圣经上有话，我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神差他的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这个人呢、没有真正的回到神的道路上的去的时候，你就多多少少都会有一点空心病的症状，你都会有一种不满足啊，不满足，还有一种对未来的那种期待，但是你又不知道在哪里。我想我太太就是挺典型的情形，那个时候我们在北京生活的挺好的啊，但是她就一直觉得不满足，她说华欣我要出国。我说你这个学位也有了，工作也有了，咱们在这儿也有房子住，不过房子是父母的不是我们的啊，说这个挺好，你这样不行吗？她说不，她说我要出国。所以她就考英文呢、这个就出了国，她去了这个 University of Iowa 爱荷华大学，在那儿读数学博士。那他去了我就也努力啊，因为我爱的人走了啊，他爱我的人走了，我也得追上他，所以我一年以后我也把英文考过，然后那个申请了学校，也被同一所学校录取，一块儿去读书。我记得那年就是我来美国的那一年，这是三十多年前的事儿。坐在飞机上心里特别高兴，然后那个飞机从北京是飞到洛杉矶，飞到旧金山，就是咱们这个地方。我这次来看到 San Francisco 那个机场，我觉得很亲切，我想刚到美国来第一站就是在这儿。从这儿呢又转飞 Iowa 的一个小城叫 Cedar Rapids， 往那边飞。我记得特别清楚，我第一天晚上上了那个飞机啊，第二天早上离开这儿往 Iowa 飞的时候，那是个红眼飞机。红眼飞机大家知道什么意思啊？那个飞机是早上四点钟就起飞的飞机，所以满机的人都是红眼，都是红眼哈，大家都是睡眠不足的样子。我当然要买这个样的机票，因为便宜，那会儿人都没钱嘛，要买便宜机票。我上了飞机以后呢，一飞机的人都在那儿东倒西歪的睡觉，但是我特精神，我刚从北京来，我闹时差，我睡不着，而且想到要很快到了这个太太在的这个学校的时候，心情也很兴奋呢、很兴奋呢、兴奋的情况下呢，就扒着那个舷窗一直往外看。其实外边除了云，你什么都看不见，也没什么景色可以看的。反正大概那个在飞机上就显得比较傻乎乎的样子啊。结果那个空姐就找来，就跟我说话。我就很觉得奇怪啊，我现在在美国坐了多少次飞机了，数都数不过来了，从来没有空姐主动来找我说话的时候。但是那次空姐过来找我说话，她看着我，她在我边上看了我一会儿，然后就问我说， 说 Are you a tourist? 他说你是个旅游者吗？那是我第一次在美国，我英语虽然不好，这句话听懂了，我很生气，冲着他说 No， 就冲人家呲牙咧嘴说了声 No。 我想我那意思就是说咱是个博士生啊，怎么说我是旅游者呢？而人特别骄傲，觉得读个博士就有什么了不起的，博士还没拿着呢，刚来读就觉得挺了不起，说我是个博士生，你怎么管我叫旅游者呢？我说 No， 我说 I'm a graduate student。 然后他就说哦，你是个博士生啊。他就你看他说的时候他也不真的尊重你，他那个嘴角都是撇着的，他跟你这样说啊，他做出一副尊重你。他说你去 Iowa 干什么呀？他说 Iowa 那是 middle of nowhere。他说 Iowa 那个地方是个不毛之地。他说你还觉得挺了不起，你去个不毛之地有什么好的？他说你去那不毛之地干什么？我看着他更生气了，看着他我说因为我的妻子在那里啊。这句话他听懂了，因为我的妻子在那里，那是我爱的和爱我的人在的地方啊。他立刻把一切一脸的不屑都收起来了，看着我，他说嗯 perfect answer。 他说这是完美的答案。然后那个时候这是我第一次看着一个美国人跟他一起笑起来，我们俩人一起笑起来，那个时候这个特别真诚的两个人都笑了。我一直记着那个场景。我知道我们生命当中最要追寻的是爱，你们都同意吧？要追寻那种真正的爱。我们以为当时我觉得我是为了我们的爱，我们家里人，我们夫妻之间的爱，我们这样在一起，这是人生当中最高的追求。那后来我才明白，在我们的这个爱之上，其实还有一种更深的爱，那就是神爱我们。神爱我们，他定规我们的道路，他也掌管我们生命当中的每一时刻。我想特别对我们当中的还没有信主的追寻真理的朋友们说，神爱你们，所以让你们今天到这儿来。我们一起要分享的就是神的爱，在爱中我们认识神，在爱中我们才能走那个美好的永恒的道路。我到了 Iowa， 跟妻子也和他也都reunion 哈，都重新团聚，然后我们就在那儿读书，我儿子后来也来了，一家三口都在那儿。经历了一些事情以后，我太太就信主了，我太太信主了，我儿子也信主了，去教会的主日学，教会的主日学还填主日学的做功课，主日学有一个功课问说你们家谁需要帮助，他就写我们家我爸爸需要帮助。别人就告诉我说你儿子在教会说了，说你需要帮助。我很不以为然呢，我说这教会都在干什么。然后有人也常常约我去教会，我太太更是跟我说华新去教会吧，教会可好了。我说我不去，他说教会的牧师讲特好，你去不去？我说我不去，他说教会有饭吃，你去不去？我说那让我想一想吧，因为那个中国胃改不了啊。教会当时一群台湾的、马来西亚的、新加坡来的太太特别会做饭，去教会吃完了以后，我想我是个有礼貌的人，我不能吃完就走吧，所以吃完了以后就留下来听牧师讲道。然后听牧师讲道，听完了以后怎么办呢？回家跟太太就批判牧师，说这牧师讲的哪儿不对，哪儿不对，哪儿不对，哪儿逻辑上不对，哪儿说。所以神特别幽默，神现在让我当牧师哈、啊，当初怎么批判的，怎么都拿回来了。我想神是也是让我更多的知道我们这一代人的背景吧。就知道我们当初游离在神之外是多么的苦，现在应该回到神的恩典当中是多么的美。我在那儿在教会之外游离了很久，直到1991年11月1号，那天也像这样的天这么蓝。11月1号在 Iowa 是个晴朗的秋日早晨，我上了学校的校车往学校去，那时候我已经开始做我的毕业论文了。我的边上坐着另外一个跟我住同一个楼的中国科技大学来的一个同学，叫山林华，大山小山的山，树林的林中华的华。他坐在我边上，我一见到他我的精神就来了，因为他是我们前几届的，他是物理系的，已经毕业了，拿到了优秀博士论文奖，还拿到了一个工作，而且呢 他的那个论文呢是发表在一级的物理学这个杂志上，是做得非常好。跟他坐在一起，他就讲啊，他经历了什么，他最近又去哪儿，做这个学术报告等等。我看着他就想，我说你的今天就是我的明天，对吧？我们觉得都是学着别人这样一步一步往前走嘛。他告诉我说，下午他有一个学术研讨会，有个 seminar， 空间物理的，他说有个研讨会。那天到下午3:40几的时候，我就在我你们身后，我你看到的我身后右边的这个楼是学校的行政大楼，再远一个 block 是我们学校的物理大楼。我就在这个地方，就在这个大楼的再往我们这边的地方，站在那儿等校车，等学校的那个校车，我要回家一趟。天变了，乌云上来，刮着风，那个雪，那年的第一场雪一粒一粒的打下来，有一点不祥之感。这个时候几辆警车从我们前面的单行路上很快的开上来，带着尖利的刹车声刹住，然后几个警察跳下来，前面一个警察每个都从自己的那个枪套里把枪拿出来，最前面的警察到门口把枪一举，把枪一举，他就从那个门缝里边，这是我们学校的行政大楼，从门缝里边往里看，看了一下以后把那个门把拉住，一下把门拉开，对后边的警察就这样，就是你们上去，你们进去。结果后边的警察就都冲进去了，然后他最后他一松手，他也跟着冲进去了。我们那一群在那等车的那些学生就愣了，说怎么回事。那个美国学生特别的 naive 啊，美国学生很天真的说，拍电影的，拍电影的。我们说拍电影你得有这个 camera， 没有 camera 拍什么电影啊。后来我们就知道说那天是学校发生枪击案，就是1991年10月1号这个 Iowa 卢冈校园枪击案就在那个时候发生了。枪击案的第一现场不在这儿，枪击案的第一现场在物理系的那个楼，叫 Van Allen Building， 在那儿，卢冈在那儿，就是在研讨会上突然发作，就这个他穿一个米黄色的风衣，手插在口袋里啊，突然就站起来，他把手从口袋里拿出来的时候，带着一支装满了子弹的左轮手枪，他就在那儿开始行凶啊。跟我坐同一辆班车早上上学的那个山林华被他打死了，然后他的论文指导老师在那个屋子里被他打死了，还有另外一个教授被他打死。他还到物理系的二楼去射杀了物理系的这个系主任，之后他就到了这个大楼。我在这等车的时候他刚刚进去，我跟他错开，我没有看到他。他进到楼里边去找学校的 Academic Affairs Committee 的 Chair， 就是学术事务委员会的主席，这个人呢叫 Annie Clary， 就是我们中国人一般就管叫安妮，找安妮教授。安妮教授是教育学院的副院长，同时又是教育学院的正教授，他去找他啊。这个后来的那个报道是说，他去跟他说了没几句话，就把他的枪插在这人的嘴里打了一枪，很凶残的，因为他又比那个人矮，这个女教授很高的，他打了一枪，因为他从下面这样打上来，所以从口腔里打进去，把后脑全都摧毁了。之后他自己在自己的太阳穴上开了一枪，算是自我了结。所以是一个当时是震动全美国，也震动中国，也震动世界的这样一个校园枪击案。我们当时吓坏了，你想想当时的情形。我家里，我太太在做学生会主席，我太太是学生会主席，我是学生会的主席先生啊，我也做好多的事儿，所以当时我们就是被卷在那个漩涡的中心。一个惨案发生，我们熟悉的人一下离开我们而去了，特别是这个山林华离开我们而去。早晨我还跟他坐同一辆车，那天我就是特别深的一个在我脑子里一直盘旋的一个想，就说人生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早晨还好好的，到下午人没了。 到底什么是生，什么是死，人的生死的变化是这样的巨大，人生有意义吗？人生的出路到底在哪儿呢？那个时候，这个安妮教授，安妮教授当时还没死，他在医院抢救，有呼吸，有心跳。我们作为学生会的负责的人，我们就把中国学生拢在一起开会，中国学生一起开会，大家互相支持啊，互相鼓励啊，要不然活不下去啊。在那个时候，那有的人就把东西装在车的后trunk里准备逃走啊，准备开车逃走，想了想没哪逃哪儿去啊，没地儿逃，又留下。所以我们中国学生要在一起要开会，我记得特别清楚的就是我们中国同学开会的时候啊，教育学院的女同学上台来说我要讲，她走到台上来，教育学院的女多数都是女生，那个女生走到台上来，一张嘴就说 Annie， 就说 Annie， 她的名字叫就是 Clary， 她不说 Professor Clary， 他们都说 Annie， 他们都跟她特别亲。那些女学生就上来说 Annie 是最爱我们的美国教授，他说一定是全世界全美国都没得比的那种爱中国人的教授。他们说卢刚啊，卢刚你太混了，你打谁你都不能打 Annie， 因为 Annie 是你到哪都找不着那种对中国人好的教授。这个 Annie 50出头，刚刚50出头，他就一个人，没有结婚，父母也已经都去世了，他对中国学生有一种异乎寻常的爱，他招了一群中国学生，硕士博士都有，然后他学习上特别认真，特别负责的带这些学生，同时在生活上无微不至的爱他们，关怀他们，所以他既是良师又是慈母，还是义友。过年过节他专门请这些中国学生吃饭，请吃饭完了以后还送礼物，老师送学生礼物啊，不是学生送老师礼物啊，老师给学生送礼物啊，对学生那种爱呀，那学生就说他真的比我们的妈妈关心我们还要多。所以那些我记得特别清楚，我们教育学院的女生出来一说安妮的名字，一说出来以后就哭，就眼泪就流下来，我们也是心里很难过的。我们当时就有一个愿望，我那时候还没信主，也不会祷告，我太太刚信主也不知道怎么祷告，那个时候我们就是盼望这个 Annie 能够被抢救，能够活过来。结果到了11月4号，这个1号发生的事情到4号，教育学院的另外一个教授是个女教授，是 Annie 的好朋友，叫 Margaret Cliff。 这个教授呢来找我的，他手里拿着一张纸，我给大家看，这是这张纸的复印件，我现在还有这个复印件，11月4号的，上面写着，他跟我说，他说我告诉你一个坏消息。我心里刚一紧，他说安妮死了，我心里挺难过的。他说安妮死了，在安妮死的时候，他的三个兄弟，我们知道说安妮有三个兄弟，一个哥哥两个弟弟，因为安妮的父母都不在了，所以这三个兄弟是做他的法人代表的。他说安妮的三兄弟拥抱在一起祷告，拥抱在一起祷告，祷告完了以后写下了一封信，他就是你们看到的这张纸，就在他手里，他就递给我，他说他们写下了这一封信，我就接过来这封信来读。这封信上写着 To the family of Gang Lu，是写给卢刚的父母的。 To the family of Gang Lu， 然后那信上写什么呢，说我们刚刚经历了这突如其来的巨大阵痛，在我们伤痛缅怀安妮的时候，我们的思绪和祈祷一起飞向你们卢刚的家人，因为你们也失去了一个亲人。我读的时候心里就觉得，哎呦，这个三兄弟他的心胸得有多宽广啊，带他们的 sister，在他们的姐妹委屈的去世的时候，他们想到的是枪手的父母，他们想到枪手的父母也失去了一个亲人。所以他们从这接着我往下看啊，接着就讲说安妮信仰爱与宽恕， 爱和宽恕 love and forgiveness。 他说我们想要对你们说，在这艰难的时刻，我们的祷告和我们的爱与你们同在。我记得很清楚，我拿着那张纸，我手就哆嗦，我读不下去了。我就问这个 Margaret Cliff 教授，我想说了，我说这太感，这让我太感动了，我说这是天使才能写出来的话。可是你知道我是大陆背景啊，受了多年共产党教育出来的，我们讲究事情要先分清是非，要分清哪个是对的哪个是错的。我说可是他知道我们，他居然很了解我们中国人。我那可是后边那个 but 后边的话还没说完，他就一伸手挡住我，他说这是因为我们的信仰。这句话今天还清晰地响在我的耳边，他说这是因为我们的信仰。因为着那个信仰，我当时就想这是什么信仰啊，我现在知道这是基督信仰，后来我知道这是基督信仰。当时他说这是因为我们的信仰，在我们的信仰当中最重要的是什么呢？他说最重要的是爱，他说最重要的是爱。我后来信了主，明白在我们的信仰当中爱是第一的。公义重要不重要？公义一样重要，但是公义不在我们，公义是谁呢？是神掌管。神对我们的要求只有一个，就是什么？就是爱。神对基督徒的要求就是爱神爱人嘛。公义的结局是在神的手中的。但是我当时心里受到极大极大的冲击，然后这个 Margaret Cliff 教授说，他说在我们的信仰当中爱和宽恕胜过复仇。我就觉得这个我的价值观，我的从小的这个思想体系受到了极大的挑战。那怎么办呢？还没容我接着往下讲，这个 Margaret Cliff 教授就说我给你这封信呢，不光是给你看的。我心说你还要干嘛？他说你把它翻成中文。他让我把它翻成中文，我说翻成中文干什么？他说你把这封信，这是安妮的三兄弟的意思，你把这封信翻成中文贴在卢刚的骨灰盒上。因为卢刚骨灰盒是中国大使馆出钱来，就是把卢刚火化，说呢这个卢刚的骨灰盒送回北京，卢刚的父母是北京长鑫电汽车辆厂的工人，送到他年迈的父母的手中的时候，他的父母会心会有多大的伤痛啊！他们一个活蹦乱跳的儿子到我们美国来，最后死了，回去是在骨灰盒里的，他父母的心怎么受得了呢？你把这封信贴在上边，让他能够看懂中文，让他能够感受到上帝的爱，让上帝的爱来安慰他们。你看他想的多仔细啊，想的多仔细啊，他是那种爱是何等的真诚啊，会想的这样的细节都想到了。我当时不再说话了，我把那个东西信拿走了，我就去找我一个最好的朋友，他的中文英文都非常好，我就请他翻译。他拿着那个信他就哭了，他说竟然是这样的一封信，他就把那个翻好了送回去啊。后来学校还收到了卢刚的姐姐寄回来的回信。那个时候我的心被很大的冲动的就在想，到底是从哪儿来的这样一种爱呢？我从小受的教育是这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也没有无缘无故的害，怎么我看到了一种无缘无故的爱啊？这个爱分明是有源头的，但是我不知道它的源头在哪里。这个爱是真实的，爱的源头一定也是真实的嘛？什么样的信仰能够让这个冤仇变成朋友呢？我当时心里是有一个很大的渴望，就是我的生命如果能被这样的信仰改变该有多好。但是我又在想，这个爱真的有力量吗？爱真的能胜过子弹的仇恨吗？结果大概是第二天，就很快他们就举办这个安妮的追思礼拜。安妮的追思礼拜上，我们中国学生啊大批的去，几乎所有能参加的中国学生都去了，大家请了假翘了课都去参加安妮的追思礼拜。在那个安妮的追思礼拜上， 我们看到这个礼拜堂里没有悲伤的气氛，虽然人不舍，人的脸上，他的好朋友脸上是有泪珠的，但是那些人呢都是开开心心的，而且也没有黑纱，没有白花，安妮是彩色画像放在主席台的最前面，鲜花簇拥着他，你进去看见安妮，你觉得他在那对着你微笑，有一种这个昂扬的向上的气氛。这个牧师主持那个追思礼拜说什么，说你，我们不能让悲哀笼罩这个会场，如果悲哀笼罩这个会场，安妮的在天之灵是不会满意的。他说安妮今天不是个追思礼拜，今天是什么，今天是 celebration of life， 他说是个生命的礼赞，生命的赞歌。哎，我想人是这么看待生的，难道死亡不是人的终点吗？他说生命的礼赞。他说啊，安妮现在是在天父的怀中，在那儿的美，在那儿的好，是我们要向往的。哦，那个是我不懂的道理，但是确实给我心里很大的激励。那个追思礼拜完了，就是一个招待会，啊，中国学生带了好多吃的去，然后大家有个 reception， 这个 reception 上面呢，就有三个穿黑色西装的人，在中国学生当中穿梭的走。你们猜得出来是三个穿黑西装的人是什么人了吧？是安妮的三兄弟，一个哥哥，两个弟弟，就是这个信上署名的这三个人。这三兄弟啊，就专门找黑头发、黑眼睛、黄皮肤的中国人来握手。我看到好多我的好朋友啊，那些五大三粗的男学生啊，平常都是有泪不轻弹的那些男学生啊，被这个穿黑西装的人握了手以后，那个表情都变了。哎，我说怎么回事啊？这是发生什么事了？结果，一个穿黑西装的人走到我前面来，一把握住我的手，就是三兄弟当中的老大，叫 Frank， 签名的第一个。他50多岁，他是哥哥嘛，一把握住我的手，他比我高也比我壮，握着我的手看着我。笑盈盈地看着我，问了我一句话，我死都想不到。他问我说：“你知道我是哪儿出生的吗？”我被他握的，我说：“我哪知道你是哪儿出生？我没见过你啊，对不对？我哪知道你是哪儿出生的？我没说不出来嘛。”他知道我回答不上来，他马上就说：“我是上海出生的。”接着他说：“中国是我的故乡。”我的脑子嗡的一下。你想，这个人为什么要这么跟我说话呀？他跟我说他是上海出生的干什么？他跟我说他是中国是他故乡干什么？他没有别的意思啊，他就是要告诉我，他说我爱你们，我爱中国，我爱你，你心里不要难过。他在安慰我呀，他虽然没有用安慰的话说，但是这个是巨大的安慰。我当时看着他，我想冲他笑，我想跟他说一声谢谢，我说不出话来。我看着他想冲他笑的时候，我的眼泪从我的眼睛里流出来。我想我当时的那个表情一定很奇怪，也不知道是哭还是在笑，但是我觉得手中跟他握的时候，就觉得一种异常的温暖，异常的温暖，就是那种爱从他的脸上，从他的心里到他的手上，一直到我的心里。我觉得我心里有什么东西就接去了，那个心里好像融化了一样。回来我在想，那就大概是我的心转向基督的时刻吧，因为神的爱临到我，神的爱临到我的时候，让我心里有一个愿望，说我要像这些人那样的来生活，我要像他们那样的来看待生命，我要像他们那样的来走生命的道路。所以那个是我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一个时刻，是我生命当中的一个转折的时刻。那个时候我相信爱是有力量的，我相信爱是要我们追求的目标。后来我回到家里跟太太说，以后我跟你去教会，有饭吃没饭吃我都去。我读到了圣经上的话，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一起来读啊，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唯有基督 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还有我们还在拒绝他的时候，他就为我们死，神的爱在此就向我们显明了。圣经上还有一句话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这句话用的是现在时态，就是说我们进入未来，进入那个永生永恒，是现在就可以做的。当我们认识耶稣，接受他，打开心接受他做我们的救主跟生命主的时候，我们就进入那个永恒的未来当中。但是我们同时又生活在当下，那个美好的未来就会改变我们的现在。我自己的生命也是在那个时候开始改变，回到教会好好的读神的话，当神的爱进到我的心里的时候，我发觉牧师讲的挺好的，讲的挺有逻辑的。牧师就告诉我们说，你要想你是从哪里来，你要到哪里去。牧师就给我们讲说，神就是爱，约翰一书啊第四章第七节第八节，就那地方讲说，神就是爱。当我们看到神的爱在世上彰显的时候，我们知道人生有爱就有方向，就有力量，就有意义。这是我们要抓住要追寻的。我们再回来看今天我们读的这段经文啊，大卫的金诗说，我们要投靠到神的当中去，投到神的福分当中去，就是要投靠到神那丰盛的爱当中去。当我们投到神的道路上，跟神同行的时候，神有五重的应许，他要把喜乐给我们，把祝福给我们，把满足给我们，把能力给我们，也把美好的永恒给我们。我们要做的是来到神的面前，敞开心，来到耶稣基督面前悔改，来接受他，不再拒绝他，来接受他，成为他的儿女。这是我们今天晚上聚会的意义，这是我们今天晚上能够得到的最大的祝福。我想我的分享就先停在这儿，我们一起来祷告。我在祷告的时候要向我们当中还没有信主的追寻真理的朋友们发出一个请求来，你愿意你的生命改变吗？你愿意你的生命被神的恩典来浇灌，来包围，来引导吗？今天晚上是你的一个转折点，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让我们聚集思想你的爱，你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你的爱也是我们人生最大最大的祝福。我们当中那些追寻真理的朋友们，主啊，求你恩待保守他们，求你用你的爱把他们的心拢在你的怀中，你爱他们，带领他们，让他们不再软弱，让他们不再孤单，让他们也不再彷徨，让他们在你的爱中得到人生的意义和方向。我们当中哪位朋友你是愿意的，你就在你的座位上轻轻举一下你的手好吗？我们来为你祷告，为你祝福。我们中间哪一位，你就在这个时候轻轻地举一下你的手好吗？若是你愿意，神就进来帮助你，不要错过这个最美好的时刻。有哪一位我看到一位举起来的手，感谢主。还有哪一位，还有哪一位，感谢主，感谢主。这轻轻的一个动作是向神的一个表达，神要进到你的心里来，他要大大的祝福你。我们中间还有哪一位，看到一位姐妹，感谢主。还有哪一位，看到一位弟兄，感谢主，刚才举着的放下。还有哪一位，你现在心里有感动，你不要把你的那个感动消灭掉，这是神对你说话。在这个美好的时刻，你回应他的时候，他要带你走美善的道路，让人生最美的祝福临到你的生命当中吧。把一切的忧虑重担和罪都留在这里，你回去的时候带着神给你的新的生命。我们当中还有哪一位，你在你的座位上轻轻举一下你的手好吗？我请求你，我也愿神的恩典祝福临到你。还有哪一位，还有哪一位，你在你的座位上轻轻地举一下你的手好吗？刚才我们看到有四位已经举起了他们的手， 天上的天使天君也跟我们一起欢乐，你愿意吗？你若是愿意，神就能，不是你能，而是神能。神要向你要的就是你愿意，你愿意吗？